四旬期第五周星期二，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。攻读圣若望福音第八章二十一到三十节。那时耶稣又向他们说，我去了，你们要寻找我，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，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。犹太人便说，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，莫非他要自杀吗？耶稣向他们说，你们是出于下，我是出于上。你们是出于这个世界，我却不是出于这个世界。因此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。的确，你们若不相信我就是那一位，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。于是他们问耶稣说，你到底是谁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，难道从起初我没有对你们讲论过吗？对你们我有许多事要说，要谴责，但是派遣我来者是真实的，我由他听来的，我就讲给世界听。他们不明白他是在给他们讲论父。耶稣虽说，当你们高举了人子以后，你们便知道我就是那一位。我由我自己不做什么，我所讲论的都是依照父所教训我的，派遣我来者与我在一起，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个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当耶稣讲这些话时，许多人便信了他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罪恶的结局就是死亡。所以耶稣说的，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，就是甘愿与罪恶为伍。关键的问题是，什么是与罪恶为伍，或者说什么是罪过？另外，主耶稣为什么要一连三次说这句话？那就让我们从这句话怀着敬畏的心来默想。那什么是罪过？咱们先看。我们通过耶稣这三句话的上下文来看，首先耶稣说，我去了，你们要寻找我，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，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。根据思高版的圣经释义，这句话是指的悔之晚矣的意思。按他的原文说，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，意思是我要回到我父的怀里，那玄妙莫测、深奥难明的地方你们绝对不能去。那时你们要寻找我，作为你们所期待的墨西亚，但是已来不及了，因为寻找的时候已经完结，死亡的时候已经来到，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。按照这个意思啊，罪恶就是咎由自取，自取灭亡。不过在这个意义上，我想要说的是，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呀，他是指的罪恶的本质。罪恶的本质是什么？就是与天主南辕北辙。所以罪恶就是与耶稣为仇，那结果就是死亡。所以死亡的意思就是受造物离开天主后的自然结局。若望宗徒在福音的开始就已经声明，万有是借着他而造成的，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而造成的。受造的意思就是万物，宇宙万物每时每刻需要天主创造之力的支持和护佑。从本质上，万有离开天主瞬间就归于无有。你不要说你还要做什么，你还要挣扎，我与天主斗，你根本就不懂。所以死亡的意义就是与物体本质相反的行动，也是罪过。结局就是什么？结局就是分解、解体、毁灭、瓦解。啊，毁灭、瓦解。事实上，如果事物的创造者那都要灭亡，那物质世界是这样，精神界也是这样，人所创造的事物都是这样。事物的创造者人都要灭亡，那么人所创造的事物，无论是物质的、精神的，更是必然灭亡。 你比如说人硕创造的帝国，从洪水到巴贝尔高塔就是帝国的象征，它的自然律是什么？消亡、瓦解、消失，它是必然的。我们看一下历代帝国的兴亡衰史、兴衰亡史吧，啊，南北东西全世界，就是一部让人类谦卑沉思的哲学史，而这部哲学史呢，也叫罪恶史，而且罪恶是人类无法更改的事实，无法消除的魔咒。那耶稣说，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，因为罪过与耶稣天主从本质上就是导向不同的地方，罪过与天主是南辕北辙，所以罪过就是死亡，与罪过同在必然就是死在罪恶中。可是犹太人却说，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，莫非他要自杀吗？罪过是与天主南辕北辙，罪过永远无法理解天主。于是耶稣就更明白地说，你们是出于下，我却是出于上，你们是出于这个世界，我却不是出于这个世界，因此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。这里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下，这个下呀就代表于天主南辕北辙之地，远离天主，与天主分庭抗衡的地方。罪恶的本质就是远离天主，与天主抗衡，独立于天主。所以这里的个下与后面的世界是同一个意思，都是表示与天主对立的意思，而与天主对立的结局就是死亡。而犹太人现在的行为就是与天主为仇，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。而接下来的第三句告诉我们，犹太人为何死在他们自己的罪恶中，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天主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。的确，你们若不相信我就是那一位，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。犹太人相信天主，却不相信天主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，那么他们的相信就不是完整的相信。只有完整的相信才算是真正的相信，就如爱也要完整是一样的。另外呀，从圣经的光照中，不完整的相信或者有条件的相信就是让天主屈服的意思，其实它是罪恶的意思。那意思就是啊，意思是我们相信你，但是你必须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，听我们的。那么这个相信就变成了什么？相信变成了要挟条件。当年以色列子民在旷野里就是这样，相信变成他们对天主的试探。撒旦诱惑耶稣的时候也是用的这一招，若你是天主子就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自己的天使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要牢记啊，罪恶的本质就是让天主不再是天主，所以即便是相信都成为撒旦邪恶的工具。所以啊，所有的诱惑试探最后都集中在耶稣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就是天主向人类的完美显示，谁看见耶稣就是看见天父。因此撒旦将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耶稣身上，那就不是偶然的了。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很多，但是很少一个宗教像耶稣所建立的教会备受摧残。从2000年了，从开始到现在，他的苦难就没有停止过，遭受各式各样的打击。其实理由很简单，聪明绝顶的撒旦知道他的敌人，真正的敌人在哪里，也知道谁才是真正要毁灭他、威胁他的那一位。所以我们教会啊，就有了第五个特征，受迫害。从耶稣开始到世界末日，教会受迫害是不会终结的。当然迫害的样式是多变的，血腥暴力、杀戮、腐化、收买、离间、微博利用、糖衣炮弹。撒旦攻打教会的招数总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力，因为他比我们聪明，但是我们只知道一条就行了，耶稣战胜了世界。 只知道一条，耶稣说的，世界若恨你们，你们就该知道，在你们以前他已恨了我。若是你们属于世界，世界必喜爱你们，犹如喜爱自己的人。但因你们不属于世界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为此世界才恨你们。所以你们也牢记我对你们说的话，没有仆人大过主人的。如果人们迫害我，也要迫害你们。如果你们遵守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。啊，如果他们遵守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们谦卑地说啊，通过耶稣上面的这些话，我们就可以衡量咱们自己的程度，与耶稣关系的深浅。就如从公益会出来的宗徒们，他们高高兴兴地由公益会里出来，因为他们配位着名字受侮辱，啊，受了鞭打，反而高兴。他们之所以欢喜，那是因为他们知道现在他们有点像耶稣了。所以我们也惭愧地说，我们之所以没有为这个名字受苦，那是因为我们还不配啊，因为我们还不配，因为这为这个名字受苦受迫害是需要够资格的，那资格就是与耶稣相似。另外，宗徒们的喜悦是得胜的喜悦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有资格为耶稣受苦时，才是得胜世界的先声。耶稣这句话在我们身上应验，在世界上你们要受苦难，然而你们放心，我已经战胜了世界。所以基督徒得胜的喜悦就是得胜罪恶的喜悦。这种得胜的喜悦建立在当你们高举了人子以后，你们便知道我就是那一位。耶稣被高举就是十字架的高举，而十字架的高举就是人类的大喜乐。因为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，便要吸引众人归向我。耶稣的十字架吸引众人归向他，就不再归向撒旦，归向魔鬼，归向罪国，归向一天都相反的了。他说这话就是表明他以怎样的死而死。耶稣的十字架有使人归向天主的力量，归向天主的力量与撒旦与魔鬼与罪恶的力量正好相反，所以仰望十字架就成了罪恶的死敌。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，这一句话就要终结在仰望十字架上。正如主耶稣说的，正如梅瑟在旷野里高举了蛇，人子要照样被高举起来，使凡信他的人在他内得到永生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让主耶稣的这句话印在我们心里，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，而这句话会让我们努力仰望他的十字架，因为他的十字架就是让我们让这句话不会落在我们身上。最后我们和圣母玛利亚一起啊，向耶稣祈祷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们。